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要照亮我们的心，要向我们启示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认识真理。在你真理中，我们得释放的自由，得享你赐给我们各式各样你要恩待我们所享受的永远的福分。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在你的光明中来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慕听见你，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尝到你爱的那一份甜美甘饴。主耶稣，我们呼求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让我们能够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充满。主耶稣，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主耶稣，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运行，我们来惊艳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惊艳到你神奇的手所做神奇美好的事。你将你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到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你众子女们的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到你永生的话。主耶稣，你的话一来到，我们要用心听，我们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前。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开始时可以先读诗高本的达尼尔先知书第九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念。
无主是正义归于你，而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就如今日归于犹大人民，归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归于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至各地或远或近的以色列人一样。无主满面羞愧归于我们，归于我们的君王，归于我们的首长以及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然而慈悲和宽宥应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我们实在都背叛了他，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也没有遵行他仆人，他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选先士的训令。以色列
实在都全违反离弃了你的
法律，
没有听从你的声音，
因此
在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咒骂和诅咒都倾注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读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请艾美读。
O Lord, righteousness belongs to you, but to us confusion and shame of face, as at this day to the men of Judah, to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to all Israel, to those who are near and those who are far off, through all the countries to which you have driven them because of the treacherous trespass which they have committed against you. O Lord, to us belong confusion and shame of face, to our kings, to our princes, and to our fathers, because we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To the Lord our God belong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and forgiveness, for we have rebelled against him. And we have not obeyed the voice of the Lord our God by walking in his laws, which he set before us through his servants, the prophets. Yes, all Israel has transgressed your law, even turning aside that they might not obey your voice. Therefore, the curse has been poured out on us, and the oath tha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God, because we have sinned against him.
感谢赞美主，谢谢爱美。我们可以现在读和合本的但以理先知书第九章七到十一节。
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法律上所写的诅咒和誓言都起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得罪了神。感谢赞美主。但以理他继续的祈祷，我们继续看他在认罪悔改，他定义，他进食，他披麻蒙羞，他恳切的祈求，那是我们在前面几节所读到的。他继续在第七节说，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他多么多么认识他所祈求的对象，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也就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真实，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一点都不会过去，这是他的公义。公义有很多很多很深的层面，当我们认识了神的公义，我们就会相信他，因为他不是说了话就不算话了。人在你人世之间，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常常说的话不算话，或我们听的话不那讲的人也不算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也会这样，我们所说的话似而又非，非而又似，似中有非，非中有似，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混乱混淆的。如果我们又说了是又说了非，那么你一定是错的，因为如果他真是是的话，那么你又说了非，那你就是说谎者。那如果他不是的话是非，那么你又说了是，那么你就是说谎者。可是世上的人总喜欢这样一口两舌，人前人后说的不一样，那这一个不义就没有感觉，这一个不义的习惯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这里提到了说会脸上蒙羞的，会脸上蒙羞的，有的时候说的很好听，为了什么？为了好像骗人，不拆穿自己心中的羞耻，在那里遮掩心里面的那一个明明知道。这也是从原罪亚当犯罪以后，他就怕见真理，怕见真光，怕见耶和华的面，他就要遮掩遮掩遮掩，他就用无花果的树叶编着来遮掩。那么为什么他要再躲呢？也就是他知道他的遮掩是没有用的，他还是赤身露体的，不能面对的。所以人在罪恶中不义的行为，不义的话，不论他怎么说，他说的那这就是神跟我说的，我就是承行神的旨意。神没讲话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他讲话，神判就你是说谎者啊。神的话是公义的，
所以他是公义的神。如果我们也跟他所说的一样，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么我们也就是他的义人。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信德就是信了他所说的话，他怎么说我们怎么信，我们就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就跟他恢复了一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一个义的破坏就是关系的破坏，关系破坏了，所以人会躲着他。一个蒙羞的人是很害怕在公义中面对真理面对光，因为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的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都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也就是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行了不义的事，众人都受到了神手的管教。我们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神爱我们，他会管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定会管教自己的子女，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他都不被管教，可能他没有父亲，那么别人也不会管教别人的儿子，可是会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他就管教我们。那么这个管教呢，公义的话就是你没有罪可不可以定你罪，是不能的，那是不义的。那么你有罪可不可以说没关系，无所谓，因为我爱你偏爱比爱其他人多。人会这样的不义的偏爱，神不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么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知道他不会说了不算，他也不会不爱我们，因为他是公义，他又是爱，所以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而这个管教，一个人犯罪就管一个人了，两个人犯罪就管两个人。最初只有两个人，亚当跟夏娃。那么夏娃他犯罪了，该被管的。那亚当犯罪没？也犯罪了，那该不该管？也该被管。我有两个女儿，孩子嘛，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执，而在争执中间，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公义的这一边，对方站在不义的那一边。可是呢，这一件一件的显明，也就是有一个真实的状态显明出来，那么他们其实是有错的，有罪的。那我会跟姐姐说，你有得罪妹妹的地方，你要跟妹妹说什么？因为你做错了。她会说，是她先惹我的，是她有错。那我说，等等，我没说她有没有错，我说你有没有错？她有。那你既然有错，那么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要跟人说对不起，道歉。她就会跟妹妹说，对不起，这些事情是我不做，我做的不对不对。我接下来问妹妹，那你有没有都是对的呢？她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跟姐姐对不起。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也就是我当然希望我的两个女儿都相爱，我希望他们相爱，那么神愿意我们相爱。也只有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满全他的义，他的公义会呵护我们，会保守我们，会帮助我们。他是公义的。那如果是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对乖顺服，另外一个就很好管，就会显示出来很好管。所以经上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也就是神的家跟他亲近的家人，他管教好了以后，世人一看到，哦，这个你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赶快悔改，我赶快不再行不义。所以一旦基督徒他都悔改了，那么世界上神的手会很快的，所以他有一个一个的步骤，一个一个步骤，所以他是有步骤的。审判就是神要显示出我们不对的地方，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从神的家开始的，也就是好像这个儿子是特别被看重，他是太子，将来要接王位的，是不是这个父王管的比较多，对他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如果神对你的管教多是怎样，是他看得起你， 我会这样子认为。其实我相信这是神的心，如果不是为我的好处，因为他说我们纵使被管教时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要以坚忍的心让我们能够站得住来承受他的管教，好叫跛子不偏离正道，好叫我们能够行在光中，也就是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所以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管教我们，他是公义的神。那我们脸上会蒙羞，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错了，那就好办了，我们会认罪悔改。最不好就是不在光中，在不义里，就是诶，姐姐也这样，妹妹也这样，大家这样都这样，他都是这样，其实是无可推诿的。但是应该讲说，那为什么神的众圣徒不是这样，那你要这样呢？是不是有一人有，那他们爱主 爱神，遵守神的诫命，那么我为什么不学这个好的呢？可是但以理他看到了他们所受的苦难是神的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在一切的事上都不是他不思想，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他好惊讶，你怎么会发生这事，人会神不会，因为他全知全想，他知道一切，他不但知道一切，而且他在一切的事上其实他不但知道，而且他掌管一切。我们以为他不管，是你以为，那不是真的，因为他真的在管我们。那为什么他不照我的方式来管呢？那他是神，照我的方式就麻烦了，照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真的解决问题，只有按照神的方式才能够真的解决，因为神的方式是有效的，他的话是有效力的。如果他的话是没有效力的话，那么这神就变成这句话是说谎的，因为那是希伯来人书第四章所说的，大概是第十一节，神的话是有效力的。那么这个效力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错误，以为说我现在没看到效力啊，因为你还没顺服，你还没相信，你还没完完全全把神的话摆在你的心中，那么他的效力在外面，你的怀疑不信在，你把你自己拒绝在他话语的外面，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神。那但以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在一个极大的敬虔里面在祈祷，你是公义的，他把他的公义显示出来。那么又说我们的蒙羞不是你的不义，你是公义的，是因为我们犯罪。那么犯罪的人很多，有在近处，有在远处，有在各国的，都得罪了他。他说正如今日一样，我问我们扪心自问，跟我们现在的现今的日子一不一样？还是一样。我们现今并不比但以理时代的以色列子民更好，我们还是在一个极大的罪恶中，为此我们也常常有蒙羞的痛苦。其实是神爱我们，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当我们会爱神，神就使得很多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变成我们好的好处。所以我们虽然今天还是一样的，在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在一个罪恶的中间，但是我们有盼望的，因为耶稣会来帮助我们。耶稣是光，耶稣是普照每人的真光。圣经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耶稣神的儿子是世界的光，是普照世上每一个人的真光。那么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他愿意用真光来照耀，来对待，来爱的？那么包不包括我，包不包括你？所以我们真的是都被他的爱 而在他的爱中，他在帮助我们，他在帮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我们会认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会看出众人都犯错了。我们要知道，在真理里面，在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神，就是耶稣。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的话的意思 ，Word。在起初就有圣言。那么神怎么说，那就是真理。所有跟神的话相反的，就是谎言，就是错误。所以在跟少数多数有没有关系？其实是没关系。真理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你看啊，如果一群人都不希望这人得病，可是他病得快要死了，医生说他是绝症，活不了三天。那么所有的人都，甚至于可能这个做官的就把这个医生给苦待了斩了，那么三天后他爱的儿子还是死了。所以那是一个真理的专业所论断的。那么属灵的真理是神的话论断一切，就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多数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那么错的人更多，是不是可以变成对呢？
不是，
不是，可能错的人多一点，会让你有一种虚幻的一种安心啊，没问题，大家都这样，没问题，他都这样，其实是有问题的。神的手，真的审判来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众人都喊着把耶稣基督钉死，那是对的吗？那是不对的。所以民主相反了神的旨意，就是罪恶，不是对的。那么有一些独裁，如果他的话也相反神的意思，是对的吗？也是不对的。如果独裁用民粹让大家都附和他，阿们阿们阿们，其实大家都赞成了大世纪的意见，哇，把他定死，把他定死，那么这样子就是对的吗？还是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这叫做公义啊，就公义，他永远是对的，那么他才是公义的。那么谁要改变呢？就是你我，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的基础不是在于我周遭别人的做的对不对，而是在于神他眼中看的是对还是不对。如果大家都不敬虔，大家都说谎，大家都贪污，那神也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他继续说，主啊，前面说是公义的神，主啊，这边又再次提到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在一切事上的主，你有主权，你有主宰。他不但是公义的神，他也是万主之主，他在一切上他都是主。我们的君王也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主宰权柄，也有这里提到了我们人世之间的权柄，君王首领，或者在家中的列祖，都是这些权柄。因为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并不因为你的官大，那么罪恶就可以无所谓，因为神不是这样不义的神。人的法律中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贪赃枉法，有一种扭曲，那么有的时候法官都会偏向于一种错误，因为贿赂或因为权势等等。可是审判我们的公义的神不会这样，而会蒙羞的就是这一些的人，他们会蒙羞。第九节，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接下来他又提到了公义，还有有权柄的，这里就提到了他是神，他是怜悯饶恕人的，他是怜悯饶恕人的，他怜悯我们，他宽恕我们，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要怜悯。但是有一件事，你觉得你做的是可以欺骗法官，欺骗长上，让他同意你可以继续这样做，可是可不可以骗得了神？骗不了。那么你继续想要骗神，继续想要做这样子的错误的事情，那么神的怜悯你得不到， 因为神的怜悯是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流了宝血。可是圣经讲，当我们明认我们的罪时，我们的罪就会被洗净。这个怜悯就是你该受的审判，该受的惩罚，有人帮你受了，你就不用受了。就是耶稣对我，为我们，他担负了这一个惩罚。因为罪的工价，罪的结局是死亡。那犯罪的人又不想死，可是罪按照公义来说一定要审判，要死，因为这是死罪，一定要死。后来耶稣就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这是神的公义。为什么那人不死，而是耶稣为我们死，是因为神的怜悯，他要宽恕我们，他要怜悯我们。以下说我们却违背他，这里就显示了光。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还在继续呢？就是因为我们继续的违背他，我们继续的犯罪，前面的罪还没解决，后面又犯了很多的罪。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谎言就会有加上好多的谎言，一点不义就是开始有好多的遮掩，好多的遮掩，很多的不义会加速的，一点黑暗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后来会远离神，甚至于跟神亲近的人你也要远离，就会远离圣徒们的聚会，远离，都会远离。他远离到哪里去呢？就跟罪人在一起，那就可以了吗？其实这种现象不解决的话，你就会跟所有犯罪的人在火屋里跟撒旦在一起了，那不是神叫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他是怜悯我们的，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悔改。怜悯相对应的是有一个悔改，承受怜悯，不悔改呢，那个怜悯就不是为你的。所以耶稣的血不是为了除掉不悔改继续抓住罪恶的犯罪的罪人，所以耶稣他爱这罪人，要他从罪的权势下得释放，但是耶稣憎恨这罪恶，因为他是公义的。所有的公义会不会对抗，而且审判，而且会跟他完全不一样，就是审判的不义，不义就是罪。所以神不能够在罪里面有份的，神也不能够在罪里面无所谓你们继续犯罪，而怜悯里面有代价，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有这代价的。当我们知道这个代价很大，我们会有一个不愿意。如果一个儿子非常非常爱他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他在外面闯了一个祸，他怎么跑到那个古董的博物馆里面去把一个最名贵的不能摸不能碰，他就要拿起来，等到不小心摔坏了，那摔坏了就可以算了吗？不能算，那赔，他有钱吗？他没有钱。那么可能是他爸爸的退休金，妈妈的退休金，养老金，就赔这个，赔了以后，那赔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得释放？他可以，因为赔了啊，如果按照规定赔了，或者是罚款罚了，交通事故的罚款，你撞到别人的车，太名贵了啊，那个或者是医药费的，那个赔了以后，好像那个案件可以告一个段落，有好的结果。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打破没关系，我明天再去另外一个博物馆再去打破几个，可以吗？因为他爱他的爸爸妈妈，他知道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代价。所以我们爱神，你知道神父的代价比这些还多了，是命。所以是你最爱的主，他为我们救赎而有的。所以我就不愿意继续犯罪，可是没有光的人，无知的人就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神一次一次的宽恕了，可是一次一次的搞不清楚状况，觉得神的怜悯可以轻慢，你错了，你真的错了。你从心里面不是真的认罪悔改，其实你的罪一直存留在那里。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悔改了，他也就真的会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就是 众人都犯罪了，君王首领从权柄都犯罪了。那前面是提到了以色列子民，诶，子民这里提到众人啊，近处的远处的都就是集体的都堕落了，都堕落了。而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堕落是非常非常严重。在以西结书第22章的23到31节，以西结的22章的23到3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2章。所以耶和华的话，神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老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也就是老恨的日子，神本来就是憎恨罪，他要除灭罪。那在罪恶中生活而不悔改的人，是一定会受到这个罪该有的惩罚。其中的先知同谋叛变，如同咆哮的狮子撕裂猎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先知是神的仆人，是要传讲神的话。那这些先知都是失职的，其实这些都是假先知，他们不是讲神的话，而且说他们所说的这些话，第28节，他们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也就是帮他们遮掩，用假的。斯高本的圣经，我请哪一位念一下29节。
本地的人民蛮横强暴，劫夺抢掠，欺压穷苦贫困的人，迫害外邦人，无法无天。城中的先知还为他们掩饰罪过，所见的都是假异象，所说的都是欺诈的预言。他们说无主上主这样说，其实上主并没有说。
那么他们是不是真先知假先知？这些可能站在台面的都是假的，那人就会搞不清楚。作恶的他们反而去遮蔽去遮掩，那么他们用的是占卜，是用一种巫术的方式，一些耶和华非常憎恨的方式，这是堕落的先知。那26节说，司祭呢，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那么这些司祭他们也堕落了，假先知堕落了。司祭本来的意思是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神的人，他们家有在侍奉吗？没有，其实也是堕落的。那么第27节，首领仿佛豺狼，撕裂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啊，不义之财，财也有不义的啊，就是不该是你的。如果你是辛勤的工作，你赚来你该得的，那是你该得的一个报酬。如果你是偷啊抢啊骗啊啊，虚报工作的时数而得到，那个是极为罪恶的不义之财。那首领可不可以用自己的位置上去贪图别人的这一些好处？当很多人的首领是这样的，先知出了问题，司祭出了问题，首领出了问题。29节，国内民众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也就是群众，也换句话说，整个耶路撒冷城，整个神的子民，非常非常堕落，非常非常堕落，那才会被逼到巴比伦充军70年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犯罪了。如果他们都过圣洁的生命，那该不该要去受这一场这么大的灾殃？就不该。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环，墙环的意思就是保守他们的一个范围，而这一个范围，也就是这一个墙有一个里面跟外面，所以天国就是在 新耶路撒冷城，那么城都有一个城墙，城墙也就是城里面的主，他的能力权柄彰显无主的地方，就是国界，有一个界。那么这些破国都发生了，也就变成说神的城市变成有好多黑暗的笑小都进来了，黑暗的灵都进来了，属灵上。那么这些破口，主说，耶和华说，我想要找寻一人，他只要找到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反堵，就是站在破口，他在找一个站在破口的地方，使我不灭绝这国，但却找不到一个。如果一个都找不到，好伤痛哦，好伤痛哦。结果在全世界里面，真的完完全全全意的完全成型，神要救我们的救赎就是主耶稣，他就是这一个修补了天国跟罪恶的之间的破口，那就是我们的罪，他修补了。那以色列中间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摩西、约书亚，其实但以理是不是也是，但以理也是。那在新约中的保罗，虽然我们不像神那样的圣洁，可是神要帮助我们活一个该活的一个好的生命，能够站在破口的地方。他说，我如果都找不到呢，第31节，所以我将老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都找不到的时候，那么神就亲自来做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修补破口的那一位，如果你关心神要成就的事，你就是有这个召叫，要站在破口处为这个世界的灾殃，为这一些祈祷，那么神会俯听。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正是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在做这事。可是站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冠冕堂皇的假先知假司机所说的这一些，那么也不是说一些扭曲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我们该受这样的惩罚，因为你是公义的，可是你是怜悯的，你帮助我们，要站在那样。所以当以色列子民集体叛变时，就是摩西的时代，那个地都开了，达坦和那些犯罪的就吞到地里去，可是以色列很多更多的人就叛变，那么耶和华他生气，他就降下灾来，而降下灾来的时候，那个瘟疫就开始了，才有审判，瘟疫开始了。那时摩西就叫亚伦拿着那一个圣盘，对，去从祭坛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户籍记第16章，他就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他在做什么？他在做这一个站在破口的地方。第42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那是前面摩西跟他说的，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中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了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停止了。
和合本是17章12-13节，
和合本是16章差一节，
差不多差了很多节。
OK， 好。
和合本36-50是在
诗高本
章，
17章。
户籍记是什么？民数记。
民数记的和合本是16章的，我刚才念的是46-48。
对，
诗高本的是。
诗高本是和合本的36-50是编到17章去。
好，我们可以慢慢的读一读。看一看，所以神很看重这一个站在破口地方的这一位认识他的 这仆人。我们再搬回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也就是众人都犯罪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从圣经看到了，看到我们该怎样，就是要有一个真的愿意站在破口处认识神的心，在他前面奉旨，就是实际了。亚伦是实际了，这是真实的实际。那么也有真实的先知，摩西是真实的先知，告诉他你该怎么做，那么实际就相信他怎样做。所以以色列子民堕落的时候，那神还是用了他忠信的仆人摩西。所以我们继续读但以理先知书第九节，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但是人违背，我们更是要努力的去遵循他的诫命，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循他借着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成名的法律。常常我们不去听神借着他的众先知向我们讲的，因为他要我们所遵循的法律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我们做的是为我们的好处，他不要我们做的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坏处。第十一节，以色列人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你的仆人摩西法律上 律法上所写的诅咒和誓言就倾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这里告诉我们，神不是无关的就定人的罪。如果神没有说乐园中的那一棵之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你吃了他不能定你的罪，因为他没有这样告诉你。如果他告诉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呢？那他告诉人，特别是他的选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是摩西从他那里领受的那法律。在马拉基先知书的最后一章那里提到，在末后的日子，在耶和华可敬畏伟大可敬畏的日子，我们要特别记得要遵守摩西的法律。因为摩西的法律不是过去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法律上的一点一撇都不会过去，它是永恒的。如果会过去，它就不是公义的神，我们前面讲的通通都不是了。那遵行的就是很傻，可是它是公义的，遵行的，遵行神律法的人是真的有福的。所以摩西的律法永远不会过去，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里也提到了，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主来是为了成行成全法律，而不是为了废弃法律。也就是人不能成全，那么神就做给我们看是可以成全的。他要我们宽恕别人七十个七次，那么神会不会宽恕我们不到七十个七次？不会，远远大过，是永远的，而且永远不再记忆。所以他做了我们的榜样，他也给我们能力能够成全法律。让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四节，神的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旧约刻在石板上，新约写在心板上，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神。那么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在石板上是不会过去的，在心板上会不会过去呢？也不会过去，两个会不会矛盾？不会，因为神的话是永恒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其实离我们很近，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的面前。他让我们看，他告诉我们有生福有死祸，那你要选择什么呢？沉迷在我们眼前就是给我们选择，知善恶树的果子跟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永远生有福，那么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你要选什么呢？亚当、夏娃、厄娃选错了，而今天很多人也选错了，甚至于很多基督徒也选了不该选的罪恶不义。基督徒有没有不义的事？
有，
有 有的时候真的看不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了。但是那不是神要基督徒是一个犯罪的代表，而是神要基督徒活出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样子。吩咐你爱耶和华，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在你居住的地方，在流奶流蜜的福地里，在迦南美地，最后就是在天国里享受永远的福分，其实是让你活着就尝到天国的味道，经验到天国的威能。那要怎样做？他说就是遵行神的话。第十七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那会怎样？会招致诅咒，会招致祸死。我今日告诉，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纵使好像一时还没问题，可是不会长久，因为不义的人不能够长久存留在耶和华的祝福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赐许的地上居住，那就是迦南的美地，也就是天国的预象，神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那我们若是选择罪恶，最后会怎样？一定会上亡，就是祸跟死。那我们再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一节第九章，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了不听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律法、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这光好强哦，强到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强到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其实让他们这些经历是悔改，神让我们有很多的磨难跟苦难是为了造就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特别是站在破口处要修复的更要知道，他不但知道别人的问题，他也知道神的心，也知道神要给他答案。神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把他要做的告诉他的先知摩西，把他要做的告诉先知但以理，他也把他要做的告诉现在还活着真实侍奉他的先知。那么他们讲的话我们要遵行，因为你不是信这些人的话。我们到底是听了摩西的话还是听了神的话呢？看起来好像两个都是，其实真实是摩西没有发明这些，不是他的聪明，他讲的是神告诉他的话，他忠心的传讲。那么我们也要忠心的传讲，我们要忠心的。这几节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了先知但以理他的美好的生命，他在做破口处的修复的那个工作，他有多么多么认识神，他有多么多么知道他们的灾殃是什么。当他在那里献上了祈祷，后来神的手祝福会继续的。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有要分享的在现场的优先好了，请中。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那个分享很详细。其实神真的是他爱我们，他定的法律典章都是为我们的好处，好使我们能够更与他亲近，知道他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有一个盼望，他愿意我们，他照着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对以色列子民，因为以色列子民是他的选民，他第一个选上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用他来他的民族来带到所有的救恩，带到全世界给每一个人。 所以他对这以色列民期许非常的高，可是以色列民确实在这怎么看，他们常常用的字是悖逆，那个硬的景象，那个景象是非常硬的，就是不肯听从，甚至派了先知去跟他要他悔改，如果不悔改，这些灾祸会来。我们在那个耶利米书看到第25章里面讲到，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以至于真的祸乱来的时候就很痛苦，甚至摩西把这个把这以色列民他们在奴役了400年从那里救出来，他们还是一样被逆了40年在那里，本来是要去到牛奶牛蜜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因为被逆不听从话，以至于全部在死在旷野中，没有得到应许之地，是给我们借鉴。所以今天但尼尔在这边讲到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犯了罪，而且他这个讲到说今天第7节，无主正义归于你，然而满面羞愧归我。他分成正义是属于主，他是完全公义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是慈爱主，他是怜悯人主，这是我们都很清楚，若不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我们都被判罪，都要进入火湖里。可是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主耶稣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出路，他为罪付了代价，好使我们因信他能够存活下来，能够进入他所要我们进入的福地里面去。然后说满面羞愧归于我们，除了满面羞愧，就想到在雅歌歌中之歌5章16节呢，我们满面羞愧，他说满面香甜，全然可爱。主是满面香甜，我们看我们是满面羞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有印象，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就头就低下来了，抬不起头来，很正。一旦我们犯错回去就哎呀不敢讲话，闷不声，头也抬不起来，不敢看人。这就是，可是当我们行得好的时候，神说我们可以昂首抬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恩典，真的很感谢主。因着他的好，他满面香甜，他全然可爱，那我们满面羞愧，当我们扬起我们的眼目注视着信德创始者完成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要改变，我们看着他，看着他的香甜，看他美善，我们也开始变成有香甜的味道，也有美善的味道，因为你看什么你就跟他相通。我们一天到晚读主的话，你看着主的话，你的心有主的话，你就有他的，因为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力量就从里面来，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更新。若不是我们还是满面羞愧，那就一直低着头，一直低着头，就真很惨，日子真的很难过。让我们抬起眼目，圣经讲叫我们定睛望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是一个属灵的秘诀，不管你怎么样，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光就要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得到造就，得到更新。所以真的看到这里，实在是真的是人犯罪，没有一个义人。然后大哥带我们读厄泽克雅22章跟讲到君王先知司祭人民首领就是长官都犯了罪，没有一个。然而他说这边第九节后面说，我们实在犯背叛了他，没有听从我们天主的劝告，他派了先知，派了他仆人，可是就没有遵行他自己仆人众先知向我们宣示的训令，所以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应得到的惩罚。但是这边讲到第9节，然而慈悲和宽宥的天主，因为他慈悲为怀，他的宽仁还是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不管我们怎么犯罪，他还是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那份爱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面向他，所以他实在是公义的，他实在是怜悯人的， 他实在是一位良善宽仁主，我们实在是有福，实在是有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加把劲，继续奔跑他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赛程。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我们就有盼望，就是因着他可以得胜。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就接下来分享一点点。刚在那个查经的过程中啊，就是觉得说人心诡诈，人心诡诈。这个在耶勒米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的第9节说，人心最狡猾，欺诈已不可救药，谁能透视？上主就察人心，考验肺腑，依照个人的行迹和作为的结果给人报酬。感谢主啊，是因为真的上主是洞察人心的，他能够考验肺腑。那我自己在那个试训期一开始啊，试训期一开始就跟主求，就是愿意在这一段时间，这个40天之内，能够将自己的一些过失啊，能够更正这样子。所以真的，我觉得主真的是很仁慈，他真的是在圣会真理礼拜三的那一天就开始，就让我去想起来几年前犯了一个错，也不能叫错哈。你看我现在就人心诡诈了，就为自己辩解啊，就说不叫错，其实是真的是做的是很幼稚，做的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对不起的这个人呢，他已经回中国去了。他本来是到美国来陪女儿读书，那女儿去上了大学之后，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时不时就会出来，时不时就会就出来提醒一下说，哎，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呢没有去处理，没有去做一个解决这样的。那天呢，就因为既然这样跟主求了，就主求了，就说我愿意在我这段时间让我去记忆到我犯的错，然后我能够有机会更改。所以我那天也真的有点挣扎了哈，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就去好不容易就找到这位姐妹的这个微信，那我就用微信呢就跟她送了，就说跟她道歉，我说大概三四年前做的这个事情希望她能够原谅我这样子。这姐妹其实就说也是主内的姐妹了，那她就回了就是非常明智的话，她就完全已经不提这件事情，然后她用其他的事情然后讲之后，就表示说她已经是原谅我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接下来都真的是，我如果真的认真生活那一天啊，我不是说每天主都把我一些小错的揪出来，我就是认真生活那几天，主就会让我想起来，可能有这个地方可能做得不好，那个地方做得不好这样子。那我想我们在生活中就是很多有很多版本啊，我可能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个版本，可是当我在跟别人描述的时候会发生另外一个版本，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版本，然后那个版本呢我就越讲就是越变成是真的，越讲就变成是那个是事实也真的是我就说我自己经验到会这样子，所以真的很就是很认真求主，就是真正发生的怎么样，当我有需要去讲的时候，是按照当时我的理解，我当时的这样的情况，我能够把这个事情很诚实的描述出来这样的。我们最近我们堂区我们教堂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她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弥撒的时候，她就会在领圣体之后就很大声的唱歌，唱的那个我们都没办法祈祷这样子，就是谢圣体，我们很安静的想我们没办法。他这样子搞了已经好几个月了，很好几个月了，也有人去跟他去建议啊，这样子。那我那天就我们就几个人嘛，就想说用个什么方法，然后让他就是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唱了，因为大家其实比较喜欢安静祈祷这样子。所以我就去请了，我问了神父，我说神父，我可不可以在这个 领圣体完之后，我就放音乐，祈祷的音乐，这样子、哦、就很轻很安稳，很柔和的音乐。那个神父呢，也没说不可以这样子。好，结果呢，我就开始就放音乐，我就看到姐妹俩看一下，照唱，他照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啊没办法了，我就把它就关掉了，不要有两个照两个声音嘛，就把它关掉。好。然后弥撒完，他也是一些姐妹弟兄姐妹讲，就老师很那个。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去跟那个姐妹说，姐妹，我可不可以放一点啊、祈祷的音乐，就是很温柔的、很轻柔的啊、钢琴的音乐。他说，他是用英文了，他说 ，You are not allowed。他说你不允许这样子。我愣了一下，我说哈，我不允许这样子啊。那我说，那你也不允许唱歌啊？对，谁允许你唱歌？对吧？因为大家都那个哈，这样。所以长话短说，反正这个是重点，就是他说他后来跟人家说，我，因为他这样讲嘛，所以然后说大家都很喜欢我唱歌。我说好像不是，大家喜欢安静祈祷这样。那他说他就马上说谁说不喜欢我唱歌。你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怎么处理，对不对？我就转面跟向着教堂所有的人，我说，这位姐妹说，大家喜欢她唱歌，如果你喜欢她唱歌的，就告诉她这样子。好，结果后面就有说，啊，其实很吵人呐、啊，其实很吵人呐、啊。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哎，对我们喜欢那个安静祈祷，那你要尊重别人的意思。她就有点愣住了，这样子。不过这真的蛮好的，他就后来就没有再唱了这样。不过呢就出现两个版本，我知道会有两个版本出现，所以我就后来就去报告了神父，说把这个事情发生的情况就这样、啊、按照我最很清楚的一步一步，我就跟神父说这是发生的情况。那后来果然就第二个版本是他讲的完全跟我不一样这样子、啊、那就人家都说我侮辱了他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说我可以知道，就是说在他那个情况下他蛮那个的，他是蛮好像脸上挂不住这样子。那可是呢我只是在把这件事情看，就是我如果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话，我是怎么样能够，因为我是好像是这个表面上我是个受害者啊，这样不他是个受害者，那么大家会同情他，我也觉得没有问题，你们同情好像那个被伤害的人。可是真理啊，真理永远是只有真理才站立得住。那我就用这个事情就警惕自己，就是说真的在很多情况下我可能我讲的话为了博取人家的同情，或者为了让人家觉得说哦我真的是受害者，可能就跟真实不一样。那只是真的求主，就是说让我在每一个事情上的时候，我是对我自己认真，最主要也是对主认真，就把这个真实的啊，因为我面对的是主，而不是啊，就所谓世上的人。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们的主真的是慈悲跟宽宥，他从不把这个我们背不动的十字架给我们，他也不会让我们去啊，就说不给我们机会能够去做正确的做选择跟做法。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交回给教饼。
谢谢何勉的分享见证。还有哪一位现场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放给所有在线上有感动的就请举手，我们依序的可以发言。我们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今天我是第一个哦，谢谢主。
谢主。
今天那个播放的歌，第三首是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那蛮感动我的。真的有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些污秽，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看见。那很奇妙，就上星期四朱大哥分享我们在达尼尔先生那个关于2300日的那个信息的时候，上星期四啊， 然后苏大哥在 解释这个，他把他自己的领受，他说他一开始也不是很清晰，然后他不停的在求问主，求问主，求问主，然后主就开了他，哇，还不是那个信息特别的，信息也很感动我，但是苏大哥的那份精神，到他在分享的时候，主的光就刺痛了我里面，因为什么？正是借着主的光明把光明看见，因为我每次参加查经啊，达尼尔先知是不容易懂，我就觉得哦，看看不懂，就全部就放弃，不懂就放弃，就好像到时候听大家分享就好了。那到苏大哥他说他也不懂，他不懂的时候他是求问主，求问主。达尼尔好多时候不懂，他也不停的在祈祷求问，祈祷求问。那我跟苏大哥跟达尼尔真的是完全的两个版，刚才说和姐说的两个版本，跟两个方式。所以呢，到主光照我的时候呢，我也悔改了。我说主啊，真的不对，真的不对。到不懂的时候，真的是要来求问你。所以呢，今天也是一个悔改的心，一个悔改的心，就来听主的话。那当我读到那个第十四节，他说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诅咒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诅咒就主让我想起了加拿大书里面第三章的十三十四节。那我读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了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这便叫亚巴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万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是和合本啊，所以我就体会到我们是真的是多么的有福气，真的是多么的，我们的罪不比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犯的少，但是呢他们因着诅咒，他们的因着没法，因着犯罪得到了相应的诅咒和就受苦。那我们特别是我就体会到我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替我承担了，这也刚才也是苏大哥所说的怜悯，就替我承担了。不但如此，因着我信，因着我悔改，因着我信从，我就得到了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亚巴拉罕的所有的福分，得着了所有的应许和圣神，就是圣灵。所以我就想，哇，我是好有福气，我有好有福气。如果我在旧约下的话，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来，哎呀，我不知道会，哎呀，真的是会太多的苦要受了。但是我现在是非常，我们现在都是非常在主内非常非常的平安。不是说我们没有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带到去了，就是因为我们明认我们的罪，真心悔改，所以呢主都把我们的罪真的是都带到去了，而且不但如此，把他的福分都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得着恩宠少加恩宠的生活生命。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阿们。
谢谢艾娜的分享，我们欢迎徐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恭喜今天艾娜得了第一名。也谢谢苏大哥今天带我们查的这一段经。那刚才艾娜也提到那一句，就是十一节说天主的仆人梅瑟法律上所记载的咒骂和诅咒都倾注在他们身上了。那我也回去查了一下申命记28章，就是在申命记28章，天主借着梅瑟跟他们宣布了这法律，那这法律是有祝福有诅咒的，是在两个山上。那28章主要是讲的是祝福，那从28章的后半前半段是祝福，后半段就讲违法者就被诅咒，就是很细非常多的，有个人的，有国家的。那其中后边就是说49节，和斯高本是说终必国破家亡。 就是上主必有远方，由地极引来一个民族，像鹰一样的扑袭你。这民族的语言你不明了，这民族又铁面无情，不敬老，不恤幼，他必吞食你家畜的肉、幼雏和田地的产物，直到你被消灭，必不给你留下什么谷米、油、酒、牛犊或羔羊，直到将你完全毁灭。然后后边还有很多，就是天主就是在跟他们立法律的时候都已经告诉他们了，若你遵守法律，那祝福就临到了他们的生命中，可是若不遵守法律，这些咒诅也必临到他们的生命中。就是在这里就看到天主他是公义的，就是以色列子民后来包括在达尼尔的时代，他们所面临所临到的那些事情，真的就是法律上天主所说的那个咒骂就临到了他们的生命中。那这是天主的公义，朱大哥也讲说天主不能够相反他自己，就是他的公义要求就是他说的话其实是会成就的。我刚才也继续看了一下，那刚才在达尼尔先知他在为这些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神祈祷的时候，他也说，然而你是慈悲和宽宥的天主，你是慈悲怜悯的主。那这慈悲怜悯的主在申命记第30章，然后主又接着跟他们讲话说，几时这一切事就是我在你面前提出的祝福和诅咒来到了你的身上，而你在上主你的天主驱逐你去的异民族异族中回心转意，你和你的子孙全心全灵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全照我今天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那么上主你的天主必转变你的命运怜悯你，上主你的天主必从分散你去的各民族中再招你回来，即便被放逐的人远在天涯，上主你的天主也要从那里召回，将你从那里领回来。上主你的天主必领你进入你祖先所占领的土地，叫你再占领，也必使你比你祖先更幸福更众多。那时上主你的天主必在你的心上和你后裔的心上行割损，叫你全心全灵爱慕上主你的天主，使你得以生存。上主你的天主必将这一切诅咒加在迫害你的仇人和敌人身上，从此你必再听从上主的话，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上主你的天主必使你做的一切事，你身所生的、牲畜所出的、田地所产的都顺利兴旺，因为上主要再喜欢你，使你享福，如他以前喜欢你的祖先一样。只要你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谨守着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诫命和法令，只要你全心全灵回头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就是主的应许也在这里向他们说明了，就是说知道他们会犯罪啊，会远离，那咒诅会临到他们的生命中，主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回头啊，就像苏大哥刚才说要悔改，要真心的悔改，那么主的怜悯，当真的悔改了，那主就真的怜悯他们，就使得他们在经验到天主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倾注在他们的生命里。就像艾娜说的是，我们真的是有福活在新约的时代，就是主耶稣他来替了我们承受了这些诅咒，他担负了，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再犯罪了，就是我自己经历过主在这一句话上，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我今天早上在查经的时候也看到撒母耳先知书上22章25节说，人若得罪人，尚有天主审断，人若得罪了上主，有谁为他求情呢？那在撒母耳那个时代真的是人若得罪了上主就没有人替他们求情了，可是今天我们这一群新约的子民在新约时代生长在天主的恩宠下边的新的以色列子民，真正的是由恩典所生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软弱会犯罪，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有意去犯罪，当我们无意犯罪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是回转归向他靠着耶稣基督，他是谁能为我们求情呢？因为经上说有主耶稣他在天上坐在阿巴父的右边，为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祈祷，为我们求情，那就是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恩宠的源泉，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但是不是说要主动去犯罪，或者是说对罪没有不敏感就是故意去犯罪。那经上也说，如果在我们信了以后故意又去犯背信的罪，就再没有其他的救恩了感谢主，赞美主神的怜悯是不能轻慢的， 这是刚才舒大哥讲的一句话，我记了下来。神的怜悯是不能轻慢的，那得罪人得罪神，今天在这里就是说这些人都得罪了神。我们今天那个按照教会传统的那个福音也是说，得罪，当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你要宽恕他多少次呢？经常说70个7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人，那天主叫我们去宽恕，那也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天主就宽恕我们。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就去做相反天主旨意的事啊。重要的是不能够轻慢主的话，要敬畏他，不能够得罪神。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的分享。我们还有最后三位的姐妹们分享，我们请德林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好，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久没有在线上和大家一起聚会。那其实因为这一年半来啊，就是之前担任了堂区的会长，那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之前有一些杂物比较多，那我就觉得好像马尔大这样。那现在有一些实体的聚会啊，我们有那个门徒读经班一些目前课程结束了，所以也比较有一些多的时间可以在线上。那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还是有一些忙碌的事情，可是我很感谢主，今天在线上听到大哥讲的，刚开始就讲到很迫切刺到我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真的常常有那些一口两舌那个就是一个不义的习惯，常常会掩饰过错。那今天大哥提到的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有一个28节，就是无主上主，有人说他们说无主上主这样说，其实上主并没有这样说。我这一年来在会长的一年半来在会长的工作上面，我也经历到很多，真的很多时候上主没有这样说，可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有一些人会说哎，有人这样说这样说，就是一些谣言啦。然后慢慢的也经历到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开始真的有很多的不舒服，然后也觉得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会编故事，就是看这个编那个，就编了好多好多的故事，就是跟事实完全不符合。那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她就说德琳娜，如果你面对这些一些反对的声音你会害怕吗？那马上从心里出来的是说，其实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我不用害怕，然后上主会为我作证。所以刚好昨天就经历到一件很具体的事情。我们堂区有一位长者，80几岁的长者，我不晓得他可能对我们的传协会有一些的不满然后他常常会有一些的话语，就说可能说我们传协会都没有尊重他啦，然后会长都没有去拜访他啦，请教他堂区的很多事情啊。然后我是觉得说，我要请教的是主啊，我要听的是神父啊，是不是听人的一些声音来做事情。但是这位长者就常大概有一些觉得我们都没有尊重他，所以常常我们当我们做很好很好的时候，他就会在群组讲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前天我们堂区就是3月19号人圣若瑟的瞻礼日，那我们的神父因为那天有事情他所以提前3月18号就是前夕就举行了圣若瑟瞻礼的弥撒。那隔天3月19号我们有闭戒，那我们本堂神父因为有事情就不在。那辞情过了以后，到了礼拜一就有那个长者就说，听说3月19号那天主教有邀请很多神父到花莲，因为我们有7个神父是圣若瑟主保去那边共荣。那你们传协会都说神父3月19号有事神父去共荣是好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教友们你们在隐瞒什么？你们在保护神父什么？然后就传到群组里面。后来我妹妹就说，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后来我想说，这个真的不是事实，神父基本上也没有去。后来过了不久，我们神父就回应了。我们神父回应了就说很抱歉，主教没有任何邀请神父去做任何共荣的活动的事情。好，所以他听说那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然后神父又表达说，我那天不在是因为我答应了有人去要参加婚礼的共祭，所以这是他的私人行程啊，谢谢关心。诶，所以马上其实我还没有再去回应澄清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主真的作证。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面对很多事情慢慢一代一代的学习，像大哥之前有讲过说，怎么去在事件当中不为自己申辩，天主自会为你作证。我觉得真的是，所以常常听到很多不真实的事情的时候，内心真的很不舒服，可是主就这样我培养我的一些忍耐的心。真的我们不是完美的人，这样我们会听到别人的一些话语，刚开始不舒服是很正常的状况，可是在这个不舒服的过程当中，是慢慢去经验到很多事情，就是学习交托仰望主，然后在过程里面继续的信靠。那其实主耶稣成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常常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攻击批评的时候，其实主也是在他的生命中，主忍受了很多的污蔑，很多的不公义的毁谤的事情。那慢慢想到说，哎，我是谁啊，我也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的主都在这个过程中承担接受一切。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热心生活的必遭受迫害。那慢慢的在生命当中，我觉得主在这个职务上面让我去很真实的经验到，面对一些污蔑不真实的话的时候，怎么去看待。那曾经我只觉得说，啊，我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啊，在堂区只是教友，所以我也没有去经验到任何一些这样的复杂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以前的生活算是比较单纯的，在线上啊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分享，就是在那个同侪很平和的状况里面，所以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其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刚开始会觉得说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当出很一个很单纯的心事，如果堂区需要我们就出来服务，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个心没有改变。那我觉得我们堂区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越来越团结，那当有人很团结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杂音会在那边不时的在搅扰。那我很感谢主，我们在礼拜六闭经的时候，我们那个神父也提到说，其实在团体当中，我们如果出现了那些分裂啦、纷争啦，或是一些不和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撒旦的作为。慢慢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教我们去辨别。有时候我们太缺少那个辨别的态度，然后总是会随着那些起舞，然后慢慢的我也感受到说，真的不随恶者起舞，当你去做跟他有一些对话交谈，你就陷在当中。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把我的生命陷在一些那些不是很好的状况当中，所以我很感谢主，是真的慢慢的去辨别分别，不随恶者起舞的时候，把我们从这个里面去跳脱出来，是我们仰望信靠天主，那恶者的话语不成为攻击我的那个力量，但是主还是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坚固我。所以就是很深的经验到，不要一口两舌，然后有一些声音听到，我们很难改变别人，因为总是有很多人会去穿凿附会，然后去想要搞一些破坏。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这样的事件会在教会的团体中发生呢？可是慢慢的我也越来越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就算看到这些很不义的事情、散播的事情，可是慢慢的我也发现到群组当中其实有很多教友不去回应。当不去回应的时候，当那个长者很不高兴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回应我的话呢？可是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他怎么会这样乱说乱说啊？可是原来很多教友们其实不去回应他是不搭起舞，所以就觉得慢慢的很感谢主，是特别在这四旬期当中，有时候虽然我看到别人的作为，我们当我看到别人作为不舒服的时候，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小心主也提醒我不要成为像这样的。那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目光常常的转向主，那 主的审判必从家中开始，是真实，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一年来，这一年半来，主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历练，然后越来越深的在信仰当中，真的不去看人的作为，要常常转向主的过程里面，然后那个心结里面啊，然后去真的更认识主。所以有一些上主没有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用我们的口去随意的传达。那主要我们说的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那别人有别人的说法的时候，那遭到一些误会的时候，遭到一些不公义对待的时候，我的心仍能够平安吗？我觉得这是主在我生命当中慢慢的教导我，然后也训练我更多的容忍，然后那个耐性。那前阵子我们神父有一个在讲道当中提到，就是一个故事，也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他说有一个弟兄邀请朋友到他家来做客吃饭，然后那个做客的客人就讲了很多很多抱怨的话，然后那个弟兄就很生气，就把他赶跑了，请他离开了。他可能后面晚上的时候在祈祷当中啊，主就跟他说哎呀，我容忍了这个人，容忍了30年，你一句话容忍了30年，我还供他吃，还让他还要吃饱饱睡饱饱，你一句话就把他赶跑了。这吉他说主的容忍的爱跟长是这么大的长。那我也知道主也容忍我很多，那所以看一些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主在教我怎么去容忍有很多不在我想要的范围当中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主在我生命中的教导，然后也很感谢主在今天的那个过程当中听到的，就是主是慈悲宽宥的，一切都在主的他那里。所以我们虽然常常背叛他，可是主的慈悲宽宥这么的容忍我们。那相对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容忍别人一些些小小过失，是主在我生命当中的教导，仍然要去爱。虽然有时候一些话语你不舒服，可是你仍然要为他祈祷，仍然要祝福他。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啊，让我在这样的今天的教导当中也再次的帮助我在生命中任何各种困难的状况当中仰望他，不被人不陷在那个撒旦的作为当中被带走了。感谢主，赞美主。好，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德林姐妹的分享。我们还有最后两位，请把握时间，在3分钟一位。我请多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谢谢苏大哥，真的要很短的时间来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那长话就短说了。今天读经的刚开始那一句话就深深打动我，真的是满面羞愧。我有时候想，我们真的是满面羞愧，我们的主实在对我们太好，而且当我们确实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想来回应他，我们真的让主很伤心。从上一周那个苏大哥带我们的查经当中，分享当中，我就体会到了，就达尼尔他的祷告、他的祈祷，是站在一个，虽然他是一个代祷，但是他站在了那一个犯罪的那一个位置上来祷告的。他看到了以色列人所犯下的罪，他以这样的心态来祷告。那今天苏大哥在分享的这祸及记的17章11到13节也是刚好我昨天读到的。我以前读圣经，我可能读过我就读过去了，好像是在完成任务的每天的读经行程一样。但是现在的读经，我会停下来，我就会想一想这里面的话有什么意思。当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17章的时候，前面那一章是特拉黑他们的一个叛乱之后的一个惩罚，接下来的是人民的一个抱怨。那么看到人民的这种抱怨，这主的惩罚下来还没有体会到，就好像其实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已经处在的主已经是在施展他的公义的时间段了，就有很多的一些哈，比如现在的世界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但是人却没有悔改， 没有看到，没有悔改，不想悔改，还依然是这样子。那梅瑟是怎么样做的？梅瑟是站在僧子和使子之间来为他们祷告，马上他看到了这样子，他就这样子。那我们身在新约的恩典的子民，我常常想，我真的是一个蒙恩有罪的蒙恩的一个罪人，是主这样子恩待我，我还可以去帮为别人祷告。其实自己也是个罪人，也是也为自己祷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需要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而且我深深的也体会到，就是借着我姐姐和我姐夫他这个生病，我也去体会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身体那种软弱的确是会很难受。姐夫说你们没有生病，你没有那种体会，的确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好像是 去跟别人说，哎，你不要紧啊，或者怎么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那梅瑟的祷告，他看到了以色列人放的吹，他站在了这个破口上为人祷告。那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个也揽到自己的身上来，是好像是自己，就如同是达尼尔这样子，他没有犯的罪，可是他像个罪人一样的来祷告。那我们也要像一个罪人这样子来祷告。我想到了那一个末世录第八章的时候，就是当羔羊开启的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静默了约半小时，就是一会儿。这静候是静候是什么意思？就是等候。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节，又来了另一位天使，持着金香炉站在圣堂边，给他许多乳香，为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我就想到了梅瑟的祷告就如是一个天使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就像这个乳香献在了那个宝座前。那我们的祷告也是要有这样子的，带着一份有带罪的这种心来为别人祷告。好，我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卓瑞的分享。我们欢迎最后一位乌阳姐妹分享，请在三分钟内。
好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听到苏老师的分享，尤其苏老师讲到主在寻找一个人要站在破口处为人民为国家为首领为这个败坏的世代在修补城墙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在那刻看到了主的心，看到了主的怜悯和他的仁慈，然后我就很感动分享马窦福音第九章的36节，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还有以撒伊亚先知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就是看到了主的这个心，就是在我们现在也是跟之前一样，都是这个乖僻败坏的世代，可是因着主耶稣来了，因着现在的一个末世的一个节气，我们现在是恩宠的时期，现在是丰收的时期。我不知道之前他就是在达尼尔那时候他处于一个什么时期，人听了主的话，人听了主派遣的先知的教训会怎样，可是现在主说的是主现在主恩许的这个时期，我真的是只要我们跟主说我们愿意去，主就要彰显他的神迹异事。然后我还有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为我来说真的我需要装备，我需要学习，我需要主，我要听主真理的话，我需要听从主的光中话中看到自己要悔改的地方，我要听主所派遣的先知他的仆人们的一个教训训诲。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自己曾是那迷失的羊，我曾是那没有牧人的羊，可是主没有放弃我， 主的爱不离不弃，而且派着这么多好的仆人一直来拉带领我，带领我回归到主的羊帐里。所以非常感恩，我达尼尔的第九章第十节，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也没有遵行他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宣讲的训令。我这一刻对我自己的反省就是，我要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我也要遵行他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宣示的训令，而且我要行主所喜悦的事，就是祈祷学习，还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征战的不是我们要对抗的不是血和肉，而是那黑暗的势力。真的主他是憎恨那个罪恶，可是他不恨罪人。感谢赞美主。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每一位今天分享的兄弟姐妹们。感谢赞美主，主的话是多么多么的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力量。他在我们的里面又会从我们的口出来。有很多很多的人都经验到这真实。还有很多的人，或许你有神给你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神会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在该讲话的时候说他要我们讲的话。我们打开箴言第十八篇的二十一节，箴言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也就是我们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会有生命的力量，那讲的正义的话会带出正义，罪恶的话会带出罪恶。我们怎么能够讲那一个借宿鼓励安慰人的话呢？就是要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他的诫命，出于我们的口就会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有效力的，就会造就人。那讲那些不该讲的不好的话，也就是种了不好的种子，结果时会结得很快，就会吃那结的苦果。神喜欢我们都吃生命树的果子，他把他的生命的话赐给我们。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不论是向着神讲话，是要讲那一个神喜欢真理的话，造就的话，也是真实悔改的话，那么对人也是一样，要把神的心、神的爱，神是慈爱跟怜悯的，神是慈爱跟怜悯的，我们是有盼望的，神是给我们机会的，神真的给我们机会。当我们这样的说出来，我们就尝到了这一个机会等在我们前面，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感谢赞美主，他管教我们，我们也要服在他的管教下，就从我们的唇舌开始去说我们当说的话，不说我们不当说的话，这话就会结出生命或死亡的果子。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一起祈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就代表大家一起祈祷。你有感恩的话，祈祷的话，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在心中把你的祷声有如馨香上腾，达到神宝座的前面。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我们中帮助我们认识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正义的神，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也在你的公义中，在你的光中，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万主之主，我们要服在你的权柄底下，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选择生命，拒绝诅咒，就是我们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弃绝你不要我们做的事。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命定里结出满满的果实，来荣耀你的名。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就不断的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也活在这乖僻败坏的时代，你给我们光，知道我们有盼望，就是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悔改，你要赦免宽恕我们的罪，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有洁净的生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侍奉你，来承受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借着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恳切的祈求。主耶稣，我们祈求我们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的旨意里，我们祈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宠召，你召叫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我们向你说，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弃绝不做的我们都弃绝不做，我们活着就愿意活在你的旨意里。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我们都知道在你那里有关于我们一生岁月的册子，都记载在你的册子里，求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你要我们做的。是的，主耶稣，我们愿意站在那破口处，站在天与地的破口处，站在生与死之间的破口处。主耶稣，求你用我们，求你让我们站在那里，是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应许恩典中，全心的信靠你，也站立在了一个审判的位置上，是真实的向你献上悔改祈求，好使我们能经验到我们不但自己活在你的救恩里，而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带到祈祷的关爱的亲朋好友们、家人们，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以及蒙你召叫的属于你的羊，都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盼望，谢谢你告诉我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我们就是这样有福的一群被你召叫的人，我们也珍惜你给我们的每一次福分，你向我们讲的话我们都吞下去了。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随听随忘，免得像照了镜子转身就忘了原来的那一个样子。主耶稣，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要忘记，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恶，我们愿意悔改被洁净的样子也不忘记，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你的命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你永生的话、生命的话，借着你仆人们、你子女们的口所说出来那真理的话，谢谢你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有共鸣，谢谢你让我们的心愿意为你摆上、献上，成为好的土壤，是柔顺的、是柔和的，要把你的真道、真理的话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你的圣言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成为我们心中的光亮，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们是在你的光中，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公义的神、正义的神。是的，主耶稣，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正义的神，你必要亲自带领我们，纵使我们会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会害怕，因为你是和平的王，你是全人的主，你是爱我们、慈爱又怜悯的牧者。主耶稣，你的牧杖、你的权柄、你的短杖、你的能力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主耶稣，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有你。主耶稣，我们是有福，因为我们有你。我们是有生命，因为我们有你的话。我们是有光亮，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发光的话，让我们借着你话的光明 我们通达知晓，我们明白你召叫我们，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当行的事。你把你的建树鼓励安慰人的生命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常常说的是生命的话语，让我们的口再也不说谎言，让我们的口再也不两舌，让我们的口再也不为自己而讲话，而是为你的荣耀讲话。主耶稣，你必会亲自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实，就散发出你的光，让人都借着你的光明看见光明，都能够归向你。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好好的把今天你给我们的话保守在我们的生命里，直到下一次的读经，我们再来领受你丰盛满满的新的启示，新的光亮。主耶稣，你的话是永恒的光，永远是新的，常常提醒我们以新生命，把你的恩典，把你圣灵的能力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是新的平安来承受新的酒，让你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中。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也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呈现到你的宝座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杜咕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感谢赞美主，又给我们这美好的夜晚或美好的清晨，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在主的同在里，或者是中午，就是在主祝福的时间里，就在主祝福的地方，这就是更完全的表达，比较正确的话跟正确的真实的状况。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神的平安喜乐常与我们相携。
阿们。